次我没有探索中年新旅程的频道，我是 Sharon，
我是小推。
小推，我们今天要来谈谈什么样子的题目呢？
因为最近专案的关系，我们在做一些事情，不要讲专案哈，这个我们有一些是在做，刚好接触到农民力，
对
啊，然后呢，可能听众来讲的话呢，年轻一辈的大概现在比较少去关心农民力，现在家里面应该讲，现在的家里要找到一本农民力。
纸本的还真不容易，
纸本的真的不容易。不过虽然现在大概要去找，我知道的，像我每年都会去，就是大的一点的庙会印出来送。
对，现在大部分通常一定要大一点的庙才会送的，以前比较小本有没有？那现在后来做的都比较大本，也比较精装一点。
因为我大概每一年，我不知道的别的地方了，像我们大概都会到庙里拿一本，其实都就是像个 A4 这样子的。但是那个
以前还有就更小一点的 A5 的那种啊，
哦，那个
最
早期很早期，
就是像个作业本大小的那样子的。
对，那一开始的时候，很多我记得还更早之前，其实不是只有庙，是人家商家会送。
对，那叫很早期，
就是
现在
商家会送，就像人家会送日历，
一些店家啦，
日历有没有撕了一张的呢？
对，现在越来越对景气越来越不好以外，这是一个。然后后来因为手机化
习惯的改变、
电子化啦，这一些所有的这一些东西，其实现在都在你的手机上，你去安装一个叫农民历，都下载下来了。
对对对，没错。不过刚刚提到说，我今天谈什么，我们就谈农民历、那这个农民历可能因为刚刚讲的，不管是时代的演进，或者不管什么原因呢，它开始变了一个样子的存在，继续存在。可能你不见得。还那么有你还不见得说马上会想起来，可是有的时候啊，你还是会需要，还会想到说，我是不是拿个农民历来看？
对，什么时候需要用到农民历？
通常我的感觉啦，农民历通常人觉得自己运气真的很不好的时候，会去翻一翻农民历啦，或者是彷徨的时候会去翻农民历啦。通常，好，当然我这是我的想法哈。OK， 我们接下来谈农民历，先谈谈。大家很熟悉，可是实际上来讲话呢，对他的出生背景应该也都不是太了解的，对不对？
对，
对嘛。所以我们因为这个，后来我们查资料，我发现资料其实还不少啊，这个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
多也复杂，
对，
或者是说有很多，
真是一门学问啊，
有很多种说法，很多种版本。
再来就是说这个要真的弄懂大概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对，在这里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阐述的这么清楚，只能简单的为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先简单它的说明一下，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农民历好了。好，应该讲农民历是一个通称啊，农民历是一个通称，其实实际上来讲你可能搞不好听到的叫农历。
对，还有黄历的。
或者夏历或者阴历。
对
啊、
对，
那这个说法其实是不一而足啊，就是你可能听到很多，但农民历啊，我的理解，农民历之所以加个民的原因，是因为说早期它就是农民要务农耕种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参考，那多数的使用者就是农民，那刚好它又叫农历，所以呢叫做农民历
是。
好，那这个就说的一个就是说它跟那个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的跟所谓的节气产生关系。好，那不过我们先看一看什么是农历好了。
好。现在这边来讲其实应该是说农历和格里历、伊斯兰历、印度历、佛历都是一样的，都是当代应用广泛的一种历法就对了。那在华人的地方呢，还有少数一些地区，譬如说像朝鲜半岛，其实就是在韩国那边，越南，还有全世界海外华人那里，其实也都还会使用。那现在最主要的一些国家，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就譬如说中国、台湾、香港、澳门，这都是我们华人最多的一些地方。那刚刚讲到朝鲜半岛的，其实韩国也是，越南也是，因为越南也很务农，然后再过来日本虽然现在使用阳历，但是他们某些节气的时候其实也还是会是使用农历的。那在部分东南亚国家，就像马来西亚也有一些华人， 新加坡有些华人，这些印尼这些也会在某些传统的活动或是社会社区里头会去使用农历。
对，应该是说就讲华人嘛，因为大多数人可能刚刚提到了很多变成是移民过去的。
对，其实很多
那移民过去的
各朝各代都移民。
对，那移民过去当然就把这个
带过去
传统啊，或者这个习惯就带过去了。那非常典型的嘛，像说日本，他也是，他虽然没有过中国年，但是他其实好像他是过中秋节还是什么？
对，他有过中秋节，但是他是过西洋年的。
对，
他的放假其实是放西洋日历的12月31日到1日那时候的。
那韩国也很特别啊，韩国也是过中秋节，还有端午节的感觉。
哦，对对对对，他曾经还说屈原是他们的吧？那时候。
那越南的部分来讲话呢，我非常确定了，越南会过农历新年。
对，
就跟我们一样，他们也当然他们还有十二生肖，虽然他们的十二生肖
跟我们不一样，
只有一个不一样，只有猫，我们没有猫。
哦，那猫被什么取代了？
我忘记了，我知道它有猫，我在猜会不会被老虎取代掉了，一只大猫，一只小猫，我不知道啦。
没关系，
我知道的是有猫啦，大概是这样。所以其实农历的部分来讲话呢，虽然说现在用的人应该讲很广泛，可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对它来历还是不同。但查资料大概是哇，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
对，查资料这边来讲很多，就简单稍微说一下，就是它版本众多。这是有古时候官府版本的通书，也有道教编写的黄历，还有刚刚讲到的就是农人版本的农民历。所以官方版本的通书以及道教的部分其实都衍生了许多流派就对了。
对， 那这个流派其实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哦，可能因为今天刚谈农民历嘛，哈，如果大家仔细有注意到，我曾经发现过了哈，包括各位不是只有纸的，有一本一本的，你即便去装了农民历的 APP 好了，
嗯，
你仔细去比对一下，你会发现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等一下会谈的当日吉凶遗迹啊，会是不一样的，
嗯、
那是为什么？那原因大概就是什么？因为各地刚刚讲的各地的用的历法来源略有不同。
对，那这里大概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就是在台湾日治时代时候的黄历也只有仪而没有祭，他把祭给拿掉了。但是当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接管之后呢，又恢复了传统的吉凶遗迹的说明。
那个等一下我们谈，我的意思是说，像台湾我所知道的用通书为主、
嗯、
那在香港他们叫做以叫做顺利吧，我记得是
台湾目前来讲大部分是使用通书，那都是在大约在200年前福建的洪朝和的继承堂传承而来的，这是在台湾的部分。那在香港的部分的源头就是广东的崇道堂罗传烈的通书，所以其实在香港那边所使用的跟台湾所使用就是两派。
对，因为这等于是说类似的，反正的分门派久了之后就开始也会有分流分派吧，好，大概是这样。不，所以这个大概只是解释让大家了解一下大概啦，那也可以知道就是说，你可能搞不好看到 A 的APP 看到 B 的 APP 会有一点点差异，会有一点点差异，对吧？好，好了，那就本来我们本来就不是要去深究它到底有差异有多少嘛，对不对？我们大概就说 OK 好，所以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特别提到刚刚讲的，因为这么多人在用哦，所以其实农历真的是一个，虽然没有人统计过了，我知道全世界发行最多的单一的书本是什么？
圣经。
圣经嘛，好，那我不知道农历算不算。有没有去做过统计啦？搞不好它的发行量不会少于圣经。
嗯，因为它每，如果你要这样讲，它每年都发行的话，每年都再算一次，其实真不少于。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玩的问题。
一次嘛，对不对？
对，也有可
能。但是可是农民历是每年都要发行一次。
对啊，所以我就说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算过说这个发行量，
嗯
啊，或者是怎么样来看的哈。OK， 好，那我想你回过头来讲，你什么上一次用农民历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讲说
你家里还有农民历吗？
我们家现在没有纸本的农民历，今年都没有，我确定。
确定没有吧？
对，因为没有去庙里拿。
那你有下载？
我有下载嘛，手机上可能有。对，
那你什么最后一次用它？
我最近没有用哎，但是我知道，通常我们最近这一次公司用的，应该就是过完年后要开工吧。
对，就是每一年大概都会第一个了，每一年
第一个对，
回想一下我们使用的情况，
就从反正从一月份开始看好了，我们还是习惯用从一月份开始看好，对不对？
没关系啊，就是大概就是开工开市，
对，开工开市嘛，然后再过来可能快要清明的时候，因为要去祭拜先人，可能会稍微看一下嘛，对吧？然后也会看，就是说看一下那日子 O 不 OK， 也看一下。那个我们因为上班的时候的一些时间，就是把它排除或是安排一下。
哦，那这是你的使用嘛？
对，
对，我大概应该是说，我们第一个会注意的，刚刚开公司的商业上嘛。第二个部分来讲话呢，有的时候啊，因为会去考虑到的部分来讲话呢，老人家啦，当然会去考虑到的是这种当日有时候如果有婚丧，特别是婚丧的时候，
哦、婚丧的部分，
他们以前啊常常会翻呐、啊，会看、
哦，对，
常常会翻，因为他会跟所谓的有人比较在乎的就是生肖的冲煞问题。
婚的话，应该是说我们先从讲，就是说假设应该是先从前面讲起好了。婚的话可能双方父母见面什么那些东西。
提亲啊，简单说的基本上第一见面还好一点，但提亲就会一直要。
对，就是开始就是这
相对正式的时候。
相对这种就会开始注意一下日子。
对。
是不是就是有点不要触眉头，都尽量找一些所谓的好日子，就是不是刚刚讲的那种忌黑色的那种。
或者是说至少找一个双方都没有忌的日，没有冲的啦。
对对对，没有冲到的。
对对对对，至少嘛，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啦。
对对对，
就是
至
少会，至
少心大家的感觉会比较舒服，就是心理上的感觉，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冲到什么，会是其实也好像没有，但是就是心理上的一种感觉。
结婚是一个啦，第二个是买房子，哎，入住。
没有没有，结婚还没讲完，结婚还没，后来还有包括刚刚只是讲提亲，然后后来结婚的日，你不管是订婚的日子、结婚的日子，这些其实还有包括尤其对，还有连那个娶男生娶女生，然后那个时辰都要看的，就是结婚当天，
对、啊，就是婚丧的婚嫁的时候会看，
除了日子以外，连时间都要看的，就是时辰的都要看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呢，大概第二个会碰用上的时间，就是我比较记得的是入住了，就是搬家
买新房要入住，
入住
对对，你就要买一天，好像类似哦，对，对不起，应该是讲还要安床，对不对？
对，就是先谈房子入住嘛，然后再来安床嘛，
对对，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而且这个入住还包括办公室的时候
也是
搬迁的，
对，搬迁，对，就是
也会去考虑。
有一天可能你不一定真的在那边开始居住或是营业，可是你就会选定那一天，把一些象征性的东西。
东西摆进去，然后呢，那个时间时辰到了，把那个老板或者重要人士的位置就定位。
哎，对对对对对
对
对，
那个就是最重要的。我记得大概就是这几个比较重要，你一定会去拿来翻的啦。但是这个我要强调一下，这个跟农民地后来我去研究，这两件是两个事情，但是他把它放在同一个地方。因为农民地刚刚讲了，多数是为了务农的需求，所以节气比较是关心的。
对，
但是呢，刚刚提到的后面这个叫做遗迹，那个是择日。
对，择日。
那个又是另外，理论上那个是另外
两件事情。
两件事，
一个是节气。
对对对对对。
一个是遗迹，就是
它那个又跟天干地支啊、什么方位啊、什么时辰啊有关系。但是因为。都把它放在一起了啦。
对。
啊，那放在一起呢，就是告诉还有一件事情，你一定会想到，就是每年过年，农历年前或者农历年底，就是看明年还有会不会有冲太岁、安太岁啦。
哦。
看时间要不要去补运啦。
哦，对对，没错。
是不是安太岁啦？
是。
对不对？然后呢，小孩子的时候来讲话呢，是不是要什么什么什么？刚刚讲的
忌改，
忌改了，或者是补运啦。补财库啦，补运，那个时候就会 就会特别拿来看。啊，今年我们家有几个人，今年几岁的时候啊？
对，就
是
什么生肖
啊？对，
什么生肖？通常是看生肖，这时候又不看国历是哪一年生了，因为看生肖的时候都是跟
农历
走嘛，走，所以其实这开始又看的是生肖。
像我的话就是年头的年初的，
国历是年头嘛，
然后呢我农历是年尾，所以我的生肖就跟就不一样了。
嗯，
对，
就是，
所以每次有时候最近那个有时候打电话去问那个银行的时候，银行现在的客服都喜欢问到啊你的生肖，在核对资料的时候，我说我的生肖，我生肖的时候你要问国历的还是农历的，我不知道你要问我哪一个。
其实这件事情是二十几年前留下来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疑问，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历跟农历，因为通常诈骗集团很容易就拿个证件，直接可能就直接拿个被害者的证件就开始把它念出来。可是突然间，如果你一问说，哎，生肖，诈骗集团通常一下子是没有办法反应的了。
对，但是那个只有限我这种年初的，后面的没差啊。
可是他还是分不出来，他没办法换算啊，他定下的时候没有办法换算啊，所以
反正我每次最近我都回答说，我你想问国历的还是农历？OK， 好，那个大概会是，所以听众在听的时候，你大概开始慢慢的有那种，哎，好像这个事情好像也没那么远，农民历好像没有那么远，因为大部分很多人搞不好也都会注意这个事情，
通常。如果你是很年轻的年轻人，你会不晓得。但是如果你已经经历过社会的一些洗礼的话，你应该就会开始知道，因为你可能会参加公司的那个
活动、
公仪式啊，然后一定你就会想说，为什么这一天呢？所以
对，
对不对？然后你就会说，哦，那个都是有看过的。
年轻人只想到开工那天可以去开工领红包，
可能领红包，对。可是这一些其实都是经过可能
大家都很在意，其实是。
对
大家没有办法去，大家还是会在意的。我跟人家讲，
说做生意的，如果以老板的心态来讲，我一定希望我每年都有一个好兆头嘛，我不是有一个
好的开始啦，
对，好的开始嘛，而不会是一个觉得我碰上了一个不好的日子，还特地去开工。
对，然后呢，另外一个部分来讲话呢，这个是现在嘛，可是我印象中非常非常小的时候来讲话呢，农民历除了这个以外，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每一年大概都会去看说，哎。我去翻一下，
哦，
我的生肖，我的生肖今年的运势如何？
命令一出来之后，其实他都会写每个十二生肖的运势，
对，
一到十二个月，然后就会告诉你什么好
的，一月好的，二月好的，或者是今年
半好的什么，
对，然后跟你讲说几月要什么防口舌啦，防小人啊，或者破财啦，啊，通常来讲看完都忘了，那只有什么时候要记得。
等到发生
的时候，赶快回来看着面。哦，原来我这个月，我这个月破财啊！我这好丑。对，大概会一般情况下大概是这样子啊。所以农民历其实，你想想看，这个我也不确定说它是不是真的有准。不过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蛮好玩的一个又一个什么叫做茶余饭后，你也不会排斥它的一个用法。
其实还有一个啊，
还有什么？
算命不求人，有没有？
啊，对，算命不求人就是。基本上小孩子其实有时候都是说想要知道自己很好奇。
应该是说不只是小孩子，其实是后面的一些比较年轻的爸妈其实也都会希望说孩子生造一个好的时辰，然后让他的
生。所以才会有婆妇嘛。
对，就是他的八字比较重嘛。
对。
然后所以就会变成您刚刚说的就是。台湾因为剖腹产很流行，所以就会看好日子才去请医生剖腹嘛。
嗯，
也就是说，因为希望给孩子，可是后来也有人的一种说法是说，应该是说，剖腹产这件事情其实是已经是有人为的介入了，
对，
所以
就
破坏了
定数了，
对，
他的定数了，
对，他本来原本应该有的生辰八字了。
对，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什么，因为你剖腹产。没有用的原因是因为所谓的生辰它其实是在肚子那个双方结合就是小蝌蚪结合的当下就开始发生了啦。
嗯，好，所以、就是、
也就是说你没办法，所以我们才会有虚岁嘛。
嗯，对，
就是我们出生的时候其实只有一岁啊，其实是从往前是
可以算的。其实这种算法也就是韩国人的算法、
啊哦、应该是韩国人随着传统的算法。
对，韩国人也就是这样算法，就是从结合的时候当下结合的时候他就开始算了，所以 出来他就一岁了。
对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国父其实是没有差的嘛。
对，好，對，所以上面农民历其实还有一个，
所以你在我们在讲的意思就是说，刚刚讲的现在很多是把它做成 APP， 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看到今天什么时候啊，甚至你看到刚刚讲节气嘛，
对，
对不对？那节气是另外一个农民比较在乎的啦，因为他们务农需要
24节气，
24节气其实他们比较在乎，因为他们会比较需要依据这个东西来讲来做所谓的
耕作，
耕作啊，那
农民耕作，
大家谈这个什么叫什么气候变迁有没有影响？我的感觉有多少
应该是有一些，
但是还其实 以这么几一两千年来的话，它还能够维持这个准确度已经不容易了。
对，譬如说它这边有立春嘛，对不对？其实应该是这么讲，应该是说整个一年四季的循环下来，其实应该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然后这个是我们大家一定会听过的。那到底24节气怎么是什么是哪些，我说实话我不会背，但是呢在这里就譬如说它有一个它会讲的叫雨水，就是2月18到19号左右，这时候呢就气温回升，然后降雨的几率比较高，然后才会讲，才有农谚谚语说雨水连绵是丰年，也就是说在这个时节的时候其实应该要下些雨，今年的农作物才会丰收。
因为这个东西就等于是刚刚讲的嘛，因为你现在要春耕夏耘嘛，那你要耕种的时候你就要雨水嘛，否则你种子丢下去它活不起来。
对，
所以其实这24节气其实是有它很重要的智慧的。
对对对，它所以它不会有已经是好几百年的这种这个，可是这个时候对商人不对农人们本来就是很重要的，可是像我们生活在城市里头，我的感觉就没有那么重要，
没有那么明显啊。
对，
我们唯一比较会有明显的地方什么时候呢？啊，一定是清明嘛，清
明
时节，
清明时节嘛。
这今年这几年比较少清明时节下雨，是我们的小时候真的清明一定下雨。
对，
而且是梅雨季。
以前的说法叫清明时节雨纷纷。
对，一定是梅雨季，刚刚好就是那个时候，所以你说就算是在城市里面还是真的是非常非常，
对，可是现在、啊、可是现在已经都没有这样子的部分了嘛。
对，
对， 对，
然后呢但是这个节气的部分还有一个比较大家还比较记得，就大家现在讲叫当令嘛，吃当令的东西。
对，其实我刚刚想讲的是说原本这24节气是农人们就是务农者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后来其实在社会都会区里头其实也变成，其实就变成是商人们的一种
算是
促销手法。
他现在把它促销，但是从古人的智慧，他还是依据这24节气在运行，当然饮食也会随着这样。
对对对，
因为过去的人没有像现在一年四季，然后讲一个最典经典的，以前我们那时候只能吃到萝卜，就冬天吃到萝卜，现在一年四季吃萝卜，西瓜就
不好吃而已，
西瓜夏天才吃得到西瓜，现在几乎天天吃都可以吃到，
冬天也可以吃得到啦，但是还是没那么好吃啦。
所以在古人来讲就是吃当令、那现在因为农业的关系，那大家现在商业化啦，就是慢慢的又被拿出来强调，当然现在人也比较养生啦，
是
啊，那这是因为农民力跟农民有关，所以节气很重要嘛。
对，
那我们刚刚其实岔开了一个，是说我们关心每一个人的发展嘛，什么剖腹产啊或出生，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最拿到的时候，第一个最有兴趣最好奇的人，那边会算你几样几钱重，
就是刚刚讲的算命不求人啊。
对，可是我是有算过了，可是我已经忘记算多少钱了，现在应该也是很难，也不会有啦，因为只有纸的
纸本的，还是有
啊，纸本，但是你在 APP 上面就看不到了。
对，好像 APP 上没有，
APP 就上面就看不到了嘛。那其实你算那个几样几钱重，说实话跟你的剖腹就好像就没有太大的关系，
就是那个才有关系啊，刚刚就是在讲这个才有关系啊。
我自己的就是我是看那个时辰嘛，可是那个时辰我刚刚
就是要看子丑寅卯辰是五位的，
对对对，
就是看你是看你是出生在哪一个时辰嘛，那个时辰然后再去对应嘛，然后还有你的出生年也要换算成农历的出生年，然后像今年就是甲辰年嘛，今年的农年呢是甲辰年， 然后他也会算成月，也要把它算成那个是哪一个月，然后就是把你的出生年月日时分那里通通都要换算成刚刚说的，然后你就会算出一个
都对应的对应的流年流月流日流时，然后当然没有到分好去算，
就算出
合计起来，
合起来
那你算出来几量几天，
我忘了，我那时候算出来没有很重，
我也忘记，
可是
现在要，现在
可是如果要我看了好像还有点准，因为他就说我就是一个很辛苦劳碌的人，
你对对对对，等一下我们再解释一下，我没有鼓励，但是辛苦有收获，不要太讲辛苦，但有收获
反正对啦，没有，我只是跟大家 share 这种，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现在更少看到，就是说农民历啊，我旧的农民历，另外一个最后每一个农民历都会有个后页，最后一页，
对，
最后一页一定，我不知道你们的你印象中有没有，最后一页会有一个什么
植物相克图，
植物相克图，吃我还记得什么吃螃蟹不能吃什么，不能吃。这个叫做柿子，
食物相克中毒图解
啊，对对对，一定会有这一页啦，那有些有些蛮好玩的，我是没有，我记得我印象中最早的是什么不能够吃螃蟹跟柿子的样子，
嗯哼，
好像是，
对，
这是每一本都有的，那现在几乎比较少看到了，
对，
应该是好
几乎没有了，
对，那到底是为什么我是不知道啦。
比如说它里头这边现在讲起来应该是说这个图表的资讯以现在来讲其实不能够完全尽信，好，因为就譬如说里面讲的花生仁配小黄瓜会中毒，可是现在的小菜现在的一堆面店里头都有这个小菜啊，
对啊，所以 但是当下为什么以前会这样子我也不太清楚、欸、
对，譬如说里面还有一个叫做
猪肉配田螺会掉眉毛，
对，这也看起来怪怪的，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还有一个叫红豆配羊肝会中毒，
对，所以我这个现在看起来有点无厘头的感觉啦。可是，在小时候来讲的话，其实是蛮好玩的。
对，譬如更好玩的，这边还有一个叫做手工屎尿精配白饭，手工就是壁虎，那屎尿精都已经长出来了。就是壁虎的屎尿配了白饭会中毒，那但可是我们就不解的，到底谁会去吃白饭然后来配手工。
好，我来帮你解释一下，这个意思是说麻烦各位吃完饭的时候来讲不要摆在桌上，就算摆在桌上要盖起来，才不会呢壁虎在天花板上爬的时候咚一口第二一口一口
屎尿
掉到你的饭，然后你吃下去你就中毒。好吧，这样解释可以吗？
好吧，
他不会刻意去吃，但是不小心吃了你就会挂掉了，
对，
好吧，
对，就是它这里头有一些东西是可能大家也很难去理解的啦，譬如说它有讲到地浆水跟鸡屎白，那如果这个听众有兴趣的话自己就上 Google 一下查一下这两个是什么东西，
对，有空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其实是我看农民历蛮好，我们印象最深，
以前小时候都有，后面它就是在封底那一页，
对对对，而且都是刚好都在最后一页，
对，后来也就慢慢没了，
就
越来越
没了，那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开始被验证了觉得不太，不过回过头来看看蛮好玩的，我记得小时候一定会去看那个东西，
对，
然后看的就这样，然后刚刚讲的一拿来就每一年看一下今年的运势好不好这样子，这个大概是农民历的印象。
你的小时候有这么凄惨吗？
是啊，以农民历本身来讲诶，在我们那个年代不是其他书也不太多啊，农民历当时其实是很难拿到的，不像现在没人要，
对对，
以前来讲话呢，我还记得在更早期的时候，农民历跟那个月历、日历，不是月历哦，是日历，是
很稀缺的，
很稀缺，是银行的客户才拿得到，保险公司的客户才拿得到，那是银行跟保险公司印出来给客户的。
就是其实日历是以前我们的听众应该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一张一张撕的嘛，除非再小一点的孩子才不晓得我们在讲的日历是可以这样撕，后来才变成是月历，好一个月撕一次的啊，我的小时候早期是每天就那日子到了然后就撕一张，
十一张，而且可以包馒头、包油条、包烧饼的。
对对对对对，撕下来的就可以，然后可以
撕下来当作业纸。对，
草稿就是算式啊，就是你那个
对
吧？
没错啊。所以其实时代的演变，这些东西好像慢慢的用不同的方式存在。可是说实话，那他用不同的方式，其实还是反映说大家还是需要的。
但还是需要他的，我们日子也还都在过，只是他从他变成了另外一种形态来跟我们一起存在着生活。
对，你可以回想一下你什么时候看过农民历，但是你也可能可以想一下说，诶，事实上你偶尔还是会想要拿来看看。
其实就我们刚刚讲的嘛，像婚丧喜庆啊，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参考参考啦，不是鼓励大家迷信，参考一下也许是一个
本来就不会是迷信啊，刚刚讲
是一个
就是一种
一个叫做参考，然后应该多方求证好了，多方求证啊，然后不要太把它制约住，就是说
不要被制约、啊，
不要被制约。但是有如果在可能的范围内无伤大雅的情况下，
其实它就是让人家
还可以
对
让你的心情比较
对。
OK， 好，今天大概很简单闲聊一下。
对，什么是农民历？
对，
什么时候有农民历？
找一找看你家里还有农民历吗？
对，
哎，好。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咯，要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